切荒谬都变温柔，听我细细诉说。我最喜欢的宇宙。
欢迎收听人生不能没故事。是的，我的祖母跟别人的祖母有一点不一样，她始终不是一个重男轻女的推广者。当然她对女性的品德是有一些要求，比如说我就记得我以前开始迷恋有破洞的牛仔裤，祖母很生气地跟我说，不要跟我出去，你这样像个太妹似的。对她而言这就是不成体统。我读书的时候，祖母会悄悄地把水果削好端过来，只要我坐在书桌前，我祖母就觉得很欣慰，觉得我很乖，什么家事都不会也没关系。我在跟弟弟吵架的时候，他也没有开口要我让弟弟，他似乎对我的彪悍是有一些容忍的。祖母始终搞不清楚我到底把书读成怎样，或者他清楚但也不讲。在他印象里大学很难考，我爸爸考上师大的那年，方圆十里外其他学生都落榜了。那时候师大可是个大成就，因为不用花钱，还有公费，而且还有毕业之后的铁饭碗。我小时候邻居家不乏那些好几年都没考上的孩子。我高三那年六月就开始放温书假，我从台北回到宜兰，无聊的在等着七月初的大学联考。我记得有一天早上九点多，我还没醒来，祖母受不了了，就把我叫醒，说：都要考试了，你怎么还睡到这么晚不起来读书？你爸爸以前不是这样，考不上怎么办？当然他是用台语说的。我心中的双眼看着祖母无奈的表情，我想你应该已经忍耐很久了吧，看我每天睡到日上三竿。我那个年代比我爸爸的年代应该大学好考些，不过我们那时候录取率只有 20% 左右吧，而且如果你要考上好大学大概也是 1%。 我总是很不以为然，吊儿郎当跟他说，哎呀不用担心，不可能考不上了，因为我实在是一个很适合参加考试的庸才，我的夸口也没有自信过度。我记得高三那年在北一女考文法商的女学生大概有1000多名，我的当年勇的确是考过全校第一名。我那时候心里就在想，哎，台北人也不怎么样嘛，所以你看这就是哪来的某种自信了。而且高三那一年呢，他们还推选我当毕联会主席，为什么？其实那是害你，因为没有人想要放弃读书时间去做这种编毕业纪念册搞毕业的事务的公共服务。我倒是很开心的觉得，哎，一二年级都没人重视我，怎么现在我就有机会了，如此有了翘课的自由。我爸爸据说是悬梁刺股，卧薪尝胆，咬牙苦拼的。他是宜兰高中第一名考上师大英语系，大概全校也只考了他一个人在师大英语系吧，文科第一人。他是一定要这样子，因为有公费，不然我的祖父不会帮他付学费，也不知道哪来的钱去台北念书。总之祖母并不关心我的课业到底到什么程度，反正我没有阴沟里翻船让祖母失望。不过那年我让我爸爸有点失望，我骗他说我会选台大外文系当第一志愿，没想到我突然在前一天哪根筋不对的，觉得我好像应该学习一个专业技能，就去念法律系。我是那种很容易意气用事的人，而且我是自己偷偷的填了这个志愿，完全没有跟我爸爸讲。其实阳奉阴违本来就是我的专长，因为这样子在继承定局之前不必引起冲突，对我而言是比较省事的方式。当然如果我有这样的孩子，我自己也很头痛。但是每一个人的个性都有他的成因，如果你讲出来一直被反对，那你干嘛讲呢？你就去做自己就是了。让我们回到祖母身上，祖母念过小学，可是他大部分的朋友都是文盲， 我看到他会帮朋友写信给离乡的孩子，跟他那个年代的人一样，他听日语的能力比听国语强。后来国民政府彻底推行国语教育，事实上就是我念小学的事了。祖母本人胸无大志，很妙的是他对教育有所坚持，比美国队长还不妥协。他坚持我父亲好好念书。祖母很节俭，我从小跟着他在菜市场鬼混呢。去菜市场是我期待的每日娱乐。他很会杀价，但是从来没有跟人撕破脸过，不买掉头走就是了，然后等着小贩说好啦好啦，然后再转过头来。我爸爸曾经这么说，祖母跟我祖父最大的意见冲突发生在爸爸初中毕业的那一年。我爸爸向来很用功，文科很好，数学完蛋，其他成绩都不错。可是我祖父要他去念农校，那时候的农校是为了培养农业人才，农校有全额奖学金，不用花钱的，也就是高中就可以免费。但是我祖母却坚持让他去念普通高中，跟祖母吼到脸红脖子粗，但是祖母没有钱啊，怎么办呢？后来我爸爸得以去念宜兰高中，但是这个妥协靠着祖母答应支付所有的生活费还有学费，这或许也是祖母后来有一度认真在帮人家做衣服的原因。爸爸考上师大，总算可以念大学了。当时的确是有公费，但是也不是很够啊。祖母告诉我，他会一个人坐火车到台北，从台北车站走到和平东路，只是为了省下公车票的钱，看儿子一眼，带一些营养品给他。你看，这种独自旅行的能力，他那个年代的人，他是不得不有的。也许我的喜欢独自旅行，或者是一个人做什么事说走就走，也是从他身上学习。台北车站到师大之间的距离，我觉得挺远的，徒步起来应该也要8公里吧。想想一个母亲提着个满是食物的包袱，想要喂饱住在宿舍的孩子，这也是挺让人感动的一件事。我出生的时候，爸爸已经是高中老师，在家里开英文家教班。我还记得我在那个2个桌子中间的走道在那里爬行，然后我爸爸在台上讲课的感觉。他很快地抓住了教学的方法，在我的家乡变成补教名师。我还记得我们老家二楼曾经是爸爸的教室，而我妈妈就是爸爸免费打字小姐，因为当时也找不到别人。哒哒哒哒，他年轻又温柔的手指打在那些像小木桩的古老打字机键盘上，曾经是我觉得最好听的催眠旋律。我爸爸也曾经说过，他人生的痛楚之一就是他去美国公费留学的时候都要到中国餐馆洗碗，因为虽然有奖学金，但是不是很够。好不容易接到家书，内容却是祖父来跟他要美金来回馈。其实我祖父到底有养些什么，想想也没有。当时应该靠的是我爸爸以前教补习班的积蓄，就那2年我爸爸在美国读书的时候，还有我妈妈的小学老师的薪水，就这样子养了下来。而我们是住在祖父的房子里，难怪后来我爸爸回到台湾之后有一种感觉，就是他们也迫不及待想要搬开，以免祖父又来跟他要房租吧。我祖父竟然以为儿子是去美国淘金，这真的是一种非常爱钱的想法。不过遗憾的是，那么爱钱的祖父过世的时候没有留下多少钱。我跟着祖母整理他的遗物， 里头呢有满清时代的龙银、清代的古铜钱，这应该是曾祖母留给他的。其中最让人惊讶的是有一堆早已经变成古董的各色旧台币，连换都不能换了。他对于金钱的偏爱很可能跟时代的动荡不安有关系，显然不是在于使用它，也许把这些存起来只是在索取曾经欠缺过的安全感吧。他们曾经历经过台币四万换成新台币一元的时代，是的，新台币就是我们现在用的钱。从你这里你就知道钱是多么不可靠，通货膨胀远远比你想象还剧烈。那个新台币一元就是我们现在用的台币，不是前身就是它本身。我爸爸跟他的爸爸之间也有一堵厚墙，相敬如宾，相对无言，讲话的时候连眼神都没有对到。爸爸跟祖母讲话就不一样了，他是祖母最疼爱的孩子，祖母后来应该有了阿兹海默症，慢慢蜕变为儿童。爸爸虽然已经年华老大，也变成一个还想讨好母亲的顽童，偶尔会跟祖母说一些童言童语，很开心的还唱日本歌谣给他听，逗逗他。我和父亲就是祖母最后还记得的两个人。祖父过世的时候，我刚念大学没多久吧，我并没有感觉家中出现巨大的悲哀，因为他似乎也卧病了一段时间，祖母平静地处理着丧事，叫我用毛笔写上研制两个字贴在大门前头，直到棺木送出门，所谓的未亡人必须以锤敲棺的时候，突然像水坝决堤似的，祖母大声痛哭了。听起来与其是悲伤，不如说还带着某种抗议命运的愤怒。因为祖父的确是一个奇妙的人，他可以感觉到他在自己创建的家庭中不受欢迎，不过也看不出他的难过，也看不出他企图改善。曾祖母过世之后，他买了离我们家走路三分钟的房子独居，祖母跟他没有交集，但是还是会为他准备三餐，送饭菜给他，就像送便当，就像送便当给在读书的我们一样。我对他的印象也很淡薄，只记得有个中午我路过他住的地方，他叫住我说，叫你祖母今天中午不用煮了，因为我在外头吃饱了。我转告祖母，祖母撇撇嘴呢喃着说，他只管自己吃饱了，也不管别人还没吃，叫我不用煮嘛，就是淡淡的这句话。祖母对我的偏爱的最佳证书就是鸡腿，一只鸡有两条腿，祖母到市场买了盐水鸡之后，或者是甘蔗鸡吧，会留一条腿给爸爸，如果爸爸在宜兰的话，也会留一条腿给我。其实我弟弟挺倒霉的，长男并没有鸡腿的优先选择权。新鲜的鸡肉充满了油脂和弹性，皮和肉中间那一层布丁般的油冻更是甜美可口。我从来没想过，也许祖母这辈子连一只鸡腿都没有留给自己，但是他理所当然留给我，我也理所当然觉得那是我的，理所当然的从我喜欢的食物中得到他丰盈的关注。直到现在，我还是非常喜欢传统市场的白斩鸡、各种鸡、熏鸡。当我大口的撕咬着鸡腿的时候，还是在啃食着那种爱的饱满感觉。我是多么幸福的一个孙女，天何言哉，天何言哉，这个世界上最重要还有最重的话都不必用言语说出来。谢谢你收听人生不能没故事。
也许写一些什么吧，写一些故事，还有春天的传说，就这样静静地飞翔，飞翔到遥远的地方。